时间比较久，比较久，到底多久呢？大家请看。啊，sorry。
十年不到有一夕成诗人。
感谢林宗翰弟兄给我的祝福，算是。顺便说一下，大概是十年前的昨天，就是1999年的11月21号，我是来到美国这片土地，所以今天呢，也其实是来美国之后第11年的第一天。那么今天正是能够与主同死同埋、复活重生，显然也特别值得纪念。在信主以前，其实我和众多的来自大陆的弟兄姐妹和慕道友是一样的，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那么我呢，还有一些个特殊情况。怎么说呢？我是读大学后面的工作都是在部队里边，所以时间大概长达18年之久，所以神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陌生。我对神是非常非常陌生，没有任何概念。当然有的时候回老家的时候，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也看到一些这个求神拜佛啊这种各种活动，但是当时对这类事情是不以为然了。当然对神，因为对神根本不认识，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敬畏神。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个人的这个光景也可以想象，那总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在前半生基本上个人奋斗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是贯穿整个始终了。那么99年来到美国之后，很幸运，我所在的实验室有一个中国同事，他是基督徒，他就迅速地把我带到了教会里去。当时我是在玛丽兰，我开始来的是先到了 NIH。玛丽兰这个教会就是 Rockwell， 大概有些人会知道 Rockwell 的，叫做让我找找看，是洛城基督福音教会。当时刚进去，大家可以想象，对神呐、对救赎、对罪呀、对等等等等那种比较专业的术语名词，我是一窍不通，根本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当时进入教会，显然不是为了寻求神，也更不可能是为了变成基督徒。当时目的很显然，就是为了寻求人。其实是因为中国教会刚来中国，刚来这个美国，语言也不怎么样，所以当时我是一个人来的，所以到了周末没别的事，赶紧到教会里去。虽然对当时讲的若干事情也不太赞同，但是呢，所遇到的教会的这一批人是非常特别的，就像在座的各位一样，跟以前遇到的所有的人都不一样，这是对我吸引力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大的吸引力。可以说这是我能够坚不排斥教会，坚持进到教会生这个到教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群人吸引了我。当然现在我知道，这群人其实是神吸引了咱们，那神吸引了我。所以在玛丽兰这段时间，是从99年到07年这段时间，我基本上是每个周末都是到教会去，跟大家差不多，主日啊，还有后面的接下来主日学啊，有一些那儿经常举行这个慕道会，包括周五的查经等等，都是坚持参加。记得大概是2000年某一个时间，我具体时间忘了，一个查经班上一位老的姊妹，她带我做了去职祷告。当时感觉挺好，非常好，因为刚那可能比较新鲜，感觉非常，确实非常好。大概是接下来直到2001年，由于身份问题，我从 NIH 就是换到 Georgetown， 就是在 DC 那边上班了。我住的还是住在 Rockwell， 开始一段时间呢，主要是乘地铁上下班的，那么在路上时间比较长，大概有个把小时的样子。那段时间我记得每天正好坐在地铁上，也可以说没有别的事，甭管是什么原因，那时候就是就在那个地铁上读圣经。 我记得那段时间具体多长时间我也记不得了，但是整个圣经我记得都差不多翻了一遍，虽然条件不是太好，在车上嘛，但是还是有用。那时候心情非常好，确实非常好。记得走在这个路上，你看到路边上那个，特别是春天那个草刚生出来，看看天空，看看空中的，有的时候一群这个麻雀飞过去，不由自觉或者自主的，当时就哼起了一个歌，叫做，大概很多人会知道，叫做《野地的花》。哎，如果不知道，我可以念念这个歌词，当时非常能反映当时的我的心情。那歌词是：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空中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当时的心情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非常好，确实很好。但是呢，事情往往都这个发展都不尽如人意。我这个过程也是一样的，说起来从觉知到现在都差不多10年，但是我一直没受洗。这里边不是说没人问我也或者怎么样，其实每年我们那儿过去的教会每年都有几批受洗的，每次都有人来问我，我每次回答都是差不多的，等等再等等看吧。到底等什么呢？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你说等啥？真的不知道。那么现在想想看，回过头来想想看，大概主要是自己对受浸这个意义不是太明确，认为就是简单的一个仪式，既然我信了就信了，也不一定非要去洗了，是吧？当时可能有这种思想在作怪。那么正是由于你这种犹豫，你这种思想顾虑或者怎么样的原因，就会给魔鬼撒旦留有攻击你的余地。会，因为本来我这个人是很小心的，很顽固，很不是那种很单纯的人，还特别的理智或者怎么样，凡事总要追根求底的一种人。这样一来就给这魔鬼撒旦留了余地，他就会给时常来搅扰你，要洗吗？要信吗？所以有的时候自己会反而会经常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得救了，类似这种问题经常会发生，到这儿来也是经常会还会问这些问题。甚至有的时候会用自己的知识了、条件的经验呀、甚至自己的信心、行为这些变化来寻求这个得救的确据，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现在想一想，看一看，所以过去的几年中呢，自己常常陷入在不冷不热的困境当中。虽然仍然去教会，各种活动依然参加，但是心里边那些感动啊、那种热情，好像不如当初。2007年来到这个教会，那开始状况基本上跟过去差不多，没什么两样，甚至还差。刚来嘛，那时候看看，哎呀，这教会好，那地方教会中国华人教会很多，虽然怎么这附近也不是太多，所以当时进来人也都不熟悉，所以心情反而可能更不好。到这儿来以后，一直进入这个，一直参加这个牧道班。跟很多老师在讨论这些问题，经常也在有的时候甚至一些不理解的事情也会提出来等等。但是后来逐渐发现，好多好多显然比我接触教会、接触认识人很晚很多的人，都很快就信主了，很快就受洗了，很快就在主里面成长了。有的年龄比我大，有的年龄比我小，这好像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触动，这有点不太对吧？老是这样拖下去会什么样结果呢？你让我完全不进入教会，脱离这一个事儿，好像也做不到。不知道什么力量，就是慢慢呢，就是让我静下心来，再回过头来再思想这个问题。所以有机会，大概我想神是主要是由于神是信实的，你一旦相信了，你想再走。可能不是太容易，他总是有办法把你拴住的。感谢主。我记得前一次受洗的时候，有同工也已经问我了，当时我还是那个态度，这次又开始问我，也没加考虑，那受洗是该受洗是吧？那么咱们就决定了。 不再犹豫了。其实我没有完全在上面，我写的那话都是文字化了，这个念起来可能说起来我就不忘了，那么这个次序有些乱，所以问题不大，我的主要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感谢神，不要信不要怕，到现在就得到这个结论，十年来这个经验还是有些作用的。我想现在，所以现在我向大家宣告，现在我要念了，我一信主耶稣归入基督，向撒旦宣告，我已不在撒旦的权势下，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永远脱离撒旦的辖制，与撒旦无分无关，向神表明我已经与基督相联合，同死同埋同复活，属于基督，基督是我的主，我一生跟随他，侍奉他，荣耀他的名。最后用一个简短的祷告结束我的见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拯救了我，使我永远脱离了魔鬼撒旦的权势。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你是主，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所投靠的。求主你的灵能够天天引领我走义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要像一棵树，一棵在溪水旁的树，按时候结果，结出树林的果子来，叶子也永不枯干，凡我所做的尽都顺利。以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有点紧张。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在这个觉知的大门也是徘徊了很久。在几个星期前我来到教会，有几位小朋友给我的一个单子，我打开看见有这个受浸报名的消息，我的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在我耳边突然有两句话，一句是那个 Amy 跟我说的，不要与神趴拖太久了，另一句是李伯母跟我说，这个事是不能等的呀。我好像被这两句话电到了。我就去找到了平真姐妹，跟她说我决定要受浸。当我讲完这个决定，我好像卸下了千斤万担。我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信过天主教。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我信过摩门教。所以呢，我从小内心就有一个神，那就是基督耶稣。当我无助时，当我病痛时，当我非常不快乐的时候，我都会向他呐喊，向他求救。可是呢，当我快乐我高兴的时候，我却把他给忘掉了。我从来没有拜过什么佛堂，我常跟人家说我是信上帝的，我结婚不挑日子， 搬家不选什么环道吉日，我以为这就是基督徒，是一个四十多年来从来不愿意走进教堂的基督徒，是一个对圣经这本书一无所知的基督徒。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了大半辈子，直到2002年、03年、05年，在这几年里我动了3次大手术。在我病痛的时候，我有一位好朋友邵太太，大概在座很多人都认识她。她寄了一张卡片给我，上面写了这么几句话：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求你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最爱的耶和华。真的，当我病痛时，我就反反复复地念着这几句话，直到今天。他同时还寄了一本中信，按时寄到我家。当我接到第一本中信，我就非常喜欢上它。我会被书中的每一个见证所感动。可是感动归感动，我还是没有走进教会。可是这也不能否认，是我今天在能站在这里的主要原因之一。我认识金玉琴姐妹很多年，她每见到我就跟我说来教会，都被我拒绝了，甚至于被我说请你以后不要再提，但她还是不断地来跟我讲。直到大概07年吧，她又来到我家跟我说，还是劝我来教会。真的没想到我和我的先生竟然答应了。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先生跟我这样说：我们去去看，不喜欢下次就不要去了。我听了也很高兴，好吧，去一次，下次就不去了。真是很奇妙的，我先生进了天成教会，好像就和天成教会分不开了。我就常常在想，是什么力量让他信了主，我还在犹豫呢。我常常觉得他比我笨，可是我现在才知道，真的我比他笨多了。他比我早认识主，早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而我到今天才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数一数我的罪，真是有一大箩筐。可是自我进了天成教，听了每一位传道人的讲解讲道，我都感到是真实的。我相信我要找的神在这里。我自从信了主以后，我深深地感觉到，我越来越觉得我是我天父的宝贝哥的。真的，他是真的很爱我。我自己常常觉得这亏欠很多。以下是我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相信你是真实的，你是慈爱的，我算什么，你竟如此的眷顾我，不离不弃我，今日还容愿意收容我。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你是我的盾牌，让我一无所惧地走向今后的每一天，帮我做一个全新的人，活得愉快有意义，死得安然有盼望。我相信你，我要顺服你，愿你的律法藏在我心里，行公义，好怜悯，常存谦卑的心。感谢赞美，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看表面不一
样。对不起。我是从中国上海来的。很多跟中国来的朋友不一样，我不是个无神论者，我一直相信有神，但是呢，我也不知道那个神是谁。那么以前在中国的环境里，我们那个年轻的时代，传扬神的道是被禁止的，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接受耶稣神的教育。所以呢，我就像所有的长辈一样，到时候一个过年过节的时候要到佛堂里去啊 ，OK， 就跟着他们一起去拜神，但是心里也不是很会去相信那些东西，但是只是觉得父母要做的 ，OK， 就跟着一起做吧。但是呢，我的心里一直是有一个神，因为随着慢慢的长大，接受了教育，然后会觉得有很多不同的教，比如说有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佛教，有那么多教，但是我是觉得他们有那么多人都是在拜不同的一个偶像，我是觉得当时我就觉得在当时的感觉是说，我相信神只有一个，他一定是公义的、仁慈的，但是呢，我想只是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膜拜罢了，所以当时的我就觉得 OK，只要我做一个不伤害别人的人，如果人家有困难，我一定尽心尽力的帮忙，然后在一定的道德标准范围内做一个就是很诚恳的人，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完全的人，有道德的人。就这样我过了很多年，但是呢，我也常常告诫自己，就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叫我信某一个神的话，我一定会拒绝，因为我相信我心里的神才是正确的。但是呢，很多年过去，我并不觉得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是我生活上遇到一些挫折，因为其实在我人生大部分过程中是非常一帆风顺的，我基本上没有吃过很多苦，所以呢，以前的我总是会认为可能是我的命比较好，或者是我们家里人积了比较多的德，所以我会生活会比较一帆风顺。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我总是会觉得心里不是很踏实，特别希望有一个跟神有一个沟通的方式，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时候我就开始很迷茫，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因为觉得好像生活上缺少一样东西，我需要有一个精神的寄托，然后需要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感谢主耶稣，感谢他让福音的使者也是我朋友 Ruby 跟 Louis。我曾经坚决拒绝跟着他们来教会参加那个礼拜三的姐妹那个查经会。在他们坚持不懈的祷告之中，我终于被他们说服。有一天，因为我又觉得不太好意思，因为觉得他们的好意我不想拒绝。那么有一天呢，我就是终于答应他们来参加天主教会礼拜三的那个聚会。在那里我体会到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我开始慢慢的在那里认识了神。我看到那些信仰主耶稣的姐妹都充满了喜乐，他们那种很虔诚敬拜的心真的很感动我。但就像那个费太太讲的，感动归感动，回到家里好像我还是做我原来的自己。但是呢，很奇怪哦，因为那些感动，我开始喜欢持续的每一个礼拜的我都会来，我不想落下每一堂课。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主早已经张开他的翅膀等待着我的归来。可是我还是有很多的疑惑与不解，那种不确定时常困扰着我。我甚至还有那些不服气，对不起小龙姐，我曾经还跟你 argue 过有关那个菩萨跟那个耶稣的问题，谢谢你对我的包容。但是神真的是有他那超凡的容忍跟仁慈的能力，他耐心的慢慢的藉着圣灵进入了我的整个的生命，他也让爱进入了我的心里，我觉得我是被爱的，被主耶稣深深爱着的。
有一天从一个台湾来的姐妹叫周慧珍吧，她特地赶来教会参加礼拜三的姐妹聚会与祷告敬拜。她是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她因为神给她特别的能力，让她写了很多很美的赞美诗。那天她弹起那首歌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开始哭泣，因为歌词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我曾经心里所真正需要的，也是我想对神讲的话。我想把这首歌词念一下，因为这首歌一直在我的心里。你的话如晨光，照亮了我的黑暗，你平安如流水，缓缓流进我的心房。你的意如高山，做我坚固的保障，你的爱如太阳，带来了生命的盼望。你是我们歌唱的王，你的歌声如花香，使我心花怒放。你是我欢喜的王，听见你的声音，使我喜乐欢畅。那曾经被我封闭武装的如城墙的心房开始彻底的瓦解，我在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真实实感觉到我的神，我的主耶稣轻轻触摸了我的心。我那颗曾经那样空茫寂寞顽固而又骄傲的心，我再也无法自持。那时候我眼泪真的哗哗的流下来，那一刻我知道，主啊，你就像父一样的爱我，可我从来不知道。感谢主，感谢我的主耶稣。后来有一位很年轻很有爱心的姐妹雪文，她今天也来这里，知道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几天后她就给了我送来这首歌的 CD 片，谢谢你。如今这首歌一直放在这个 CD 片，一直在我的那个汽车里边，每当我开车我会开听那首歌，因为它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神，也开始爱神。让我真正觉得成为一个完全的基督徒的是在今年九月的由多个教会举办的那个福音营，在那里的三天是我人生极其重要的转折点。感谢刘子雄跟那个黄立夫两位前辈，他们很精彩的讲解，我曾经那么多的疑问和不确定都得到令我非常满意和肯定的回答，让我得以卸下身上沉重的盔甲，开启了我不愿完全敞开的心门。我也终于褪去了我身上的那些黑势力的捆绑，我完全释放我自己，我愿意接受主耶稣，让他进入我的心里。觉知的时刻到了，那一刻我知道我已经在神的怀里，神也进到我的心里。走上讲台觉知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终于可以回家了，回到了我父神的身边，感谢主耶稣。接着那一天袁先生的女儿 Tina 院在我旁边，我快上去，我问她，我说你信了吗？她说信了。我说那跟我一起上去吧，她说我还要想一想。我说想什么，信了就给我上去，我一把把她给拖上去。我说不许想，希望 Tina 院早一点能够接受神的爱。 OK，如今的我是一个全然不同以往的我。以前的我总是会多多少有一点害怕，我不知道那种害怕是什么，或许生活过于优越，那种有的时候你会怕突然失去那些安全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maybe 哪一天你会突然失去，就那种不确定感。但现在我不怕了，我知道神一直在我的背后默默地支持我，他永远在爱着我。我很感谢神给我一个，天神教会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神那里找到了归宿，也把我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主，我要感谢你，尽管我曾经远离了你，但你自始至终疼爱着我，对我不离不弃。我自己觉得一直很羞愧，在我以后的生命里，我愿一生一世俯身的仰望敬拜你，读你的话如获生命的甘泉，做义的人成为神喜乐的儿女，而获永生，爱你，歌颂你，赞美你，且传扬你的道，直到永永远远。主耶稣啊，我的神，求你施恩的带领，将福音及着圣灵进入我父亲的心，因为我的父亲已经信了你，愿主帮助他早日的觉知，因为你说过一人得救全家便可得救， 感谢赞美我们神圣的主耶稣，你是我们唯一的真神，愿你时刻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旨意降临，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直到永永远远。同时我也感谢那个天成教会的各位长老与各位同工所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和多方的努力，你们对主耶稣诚心的侍奉与无私的奉献精神，终于感染了我这个极其顽固而骄傲的心。我愿意低下我的头，做一个主耶稣的一个使徒，一个器皿，一个活着的器皿，以一个完全谦卑的心，与你们共同来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哈利路亚。
大家好，我叫娄磊，我是2001年从大陆到美国的，到这个费城的 Drexel University 学习结构工程，到美国之后呢，很快就要开学了，因为当时也没有住处，后来呢就被我的校友，他们也是基督徒，就接到了他们的朋友的家里边，他们朋友呢也都是基督徒，但是呢，当时呢，我是一个自认为一个比较坚定的无神论者，对神的事情不了解，然后感觉也非常的排斥，因为我认为这都太荒谬了，后来就是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就是说感觉他们都有个特点，就是说人很好，性格很柔和，然后对这个公益的事情，对于帮助人的事情都很热心，但是好像就是精神上不是很正常的，就不好意思，原来这就是主所说的，这个以为自己看见的就是瞎眼的，然后他们呢也经常给我试图介绍神，不过因为我的无神论的概念就是深入的比较多一些，所以他们越介绍我觉得越得和他们稍微保持点距离，这个免得这个误入了歧途，最后自己也成了这种样子。现在看来就是当时实在是太傻了。后来呢到新泽西以后，到新泽西工作以后，就开始就是闲暇的时候就可以到教会里边去转一下玩一下，可以多结交一些朋友，然后认识了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然后之后呢就是超凡弟兄就经常和我保持联系，给我传讲神的道，我开始就是觉得这个弟兄这个热情很好，不过就是天天的不停的抓着你，哎呦这玩意儿好难受呀，当时这个跟我谈话谈5分钟10分钟，我要是不是说看在朋友的面上，我实在是想把这个家伙给推出去，你知道吗，真的感觉好难受那时候。不过直到有一天，就是在这位弟兄的这个热情的帮助下，他给我讲了这个牛顿的太阳系模型的这个故事，就是说牛顿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无神论的，然后牛顿是有神论的，后来呢然后有一天这个朋友去他家里边玩，然后他见牛顿的这个实验室的桌上有一个太阳系的模型，然后问他这是谁做的，牛顿就告诉他这是没有人做的，然后他朋友就说那没有人做怎么可能在这儿呢，然后牛顿就告诉他说那真实的物体都在这儿摆着，你为什么就说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创造引起，就是自然形成的呢？后来他的朋友就相信了，有神论是对的。我也是从这上面得到的这个开启，本质上是属于神的这个启示。那一天开始我就如获至宝，原来世界是有神的，哇，我觉得我有了一个好重大的发现。不过当时实际上还是挺傻的，你知道，一直想着就是说
神创造了我和我没有关系，因为我认为神创造了我，把我放在地球上，我就在地球上活着，没有必要管神的事情，神过他的，我过我的，没有关系，你知道，因为神毕竟也没有在我手边，非得说一定要拉着我，就是我还是用这个人眼睛能够看到的这个观点去来判断事物。后来呢，就是随着和教会的各位弟兄联系的加深，大家不断的帮助我学习和分享神的道，在神的开启下，也在各位弟兄姐妹的帮助下，我终于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确实是永生神的儿子，是救世主。主要是从几个方面想通的，因为我这人实际上本身就是属于感情上很麻木的这种，就是说对感情很不理解，我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后来呢，就是在神的开启下，终于就是说想明白了。理由主要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呢，人都是有罪性的，比如说人自己都有可能做一些自己都不是很喜欢的事情，然后或者说我们人都会认为其他人犯了什么错误是有问题的，这就是讲的人的罪性。当然更深的讲，就是说从神的标准来看，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然后再一次在下边呢，就是说要理解神是公义的和慈爱的。后来我就想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一个电脑程序设计师，就设计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本身一定会反映我们的思想在里边。然后这样说的话，我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分析出来一些神的性情出来。但是我们人的身上有这个，实际上本身呢，你想他有怜悯心，也是有嫉妒心的。但是哪一个应该是神本质的性情，这个我一直弄不明白。就是说这个很多地方大家也在讨论神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这个弄不清楚。后来呢逐渐的就是说多祷告神，理解了这个神对人的本质是爱的，是怜悯的，是公义的。这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像我们当初处在这个不认识神的光景，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你就想如果神是恶的，神对这个任何不喜欢他的就是马上置于死地，这早一下的我觉得早就一脚就踩死了，所以这个问题好大。所以这个从这上边就是理解出来这个神是公义的。然后后来就是说，比如说再有就是一个人他如果做了点小，比如说偷了点东西，然后呢他心里边会有一些短暂的喜乐，因为为什么呢？他觉得哇，今天又有一定的收获呀。但是这里边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然后就是说再一个，如果说他帮助了一个人，他也会心中是有喜乐，但是这哪一种感觉是准确的，这个东西要仔细的分析。因为有差异的地方是能够看出来问题的地方，我觉得。所以呢后来就仔细的想这到底有什么差别。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偷了点东西，你得到的喜乐，这个喜乐是短暂的，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更多的是在你心中是有这个谴责的声音在谴责你。但是当你做了一些好事之后，你就发现这个喜乐能够持续比较长的时间，能够维持的比较久，觉得哇，今天还做了点好事，我还不是那么的烂。然后就在想这就是差别啊。所以神本质上应该是喜欢人做义人的，所以是这样。底下就是说应该说神也是看顾人的，这个和前面的推理实际上是一样，就是说某人比如说养了一些小动物什么之类的，比如说我们就会经常去看一看他是不是饿了，是不是渴了，会经常的去看一下他。然后我就想哇，那为什么这个人在世界上怎么神没有来看顾呢？然后你就根据这个圣经的这个上边的论述，看一看这个神讲的神的性情和神的特点，原来我们可以通过祷告来跟神联系，神可以给我们回应。你只要仔细的去审查这个周边的事物，还是能见得到反应的。再一个就是说从新约福音书中可以看到这个 耶稣基督的这逻辑思维是没有问题的，他思想思路都是很清晰的。然后我一开始觉得哇，这他说他是神，我觉得这问题太大了，因为这没事称一个神，我觉得哇，我觉得这一开始觉得真的好荒谬这个。后来看了看他的逻辑思维没有问题，再一个呢，这个人的道德水准真的是很高，如果站在人的层面上来看。之后呢，之后就是说，如果他称是神，他就有另外的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他这个主动的去欺骗人，他是个骗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他把别人骗了，那这个人的思想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不是很 normal。 之后实际上你仔细的分析，通过他所做的这些事，我觉得你像他的教导人人跟神的关系，实际上你只要用心灵和诚实跟神祷告，然后你可以就是说呼求神，像呼求自己的父亲一样，像这样情况下，我觉得不可能是骗子。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人按照这个一祷告，他到时候有反应了，你说他如果欺骗的话，这岂不是马上就被拆穿了？所以他也不是骗子。所以呢，而且他逻辑思维清晰，我觉得哇，这还真的就是了这个。而且另一方面就是再看我们这个福音书上还有圣经上的这个很多预言，比如说他说他挂起来之后，我们大家必然知道他是救世主，必然吸引万民向他奔跑，这些都已经是已经在现实中实现了。这个前面这些呢，就是我从这个客观的尽量从自己的思维上去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神。再一个呢，就是信主以后还有主观的感受，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不仅能从理论上来理解，而且能从这个你自己真实的生活中能够体会。比如说有的人说这个基督徒的喜乐就是好像和阿 Q 精神一样，是属于这个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但是真正的这不是的，因为这个结论下得太草率了。因为为什么呢？你自己可以试一下，阿 Q 精神的话，他也是坚持不了几天，你到时候思想自己的压力就又回来了。但是基督徒的喜乐，你看这个基本上就是能够持续很长的时间，而喜乐在生活中是主要的部分。这个当然你会遇到各种样的挫折，但是那个是很少的部分，就是说你稳定状态是你的喜乐状态。所以这个跟圣经上也讲的是完全一样的。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开启。然后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各位兄弟姐妹的支持和帮助。像超凡弟兄、Jonas 弟兄、善康、平真姐妹、宗汉弟兄、金海弟兄、圣元姐妹、石君姐妹、俊慧弟兄、陈奶奶、苏弟兄，还有很多的各个弟兄，在此也一并致以感谢。还有实际上还有很多这个其他教会的弟兄，像我的这个。这是我物理上 neighbor， 现在也是这个也按说也是应该是叫灵命上也是 neighbor， 呵呵，这个就是刘汉魂弟兄还有其他教会的比如说刘志雄弟兄，还有然后各就是我看了很多这个讲福音的书和光盘材料上的弟兄，在此也一并致以感谢。最后呢，引用哥林多后书的话语，就是愿主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大家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感谢神，阿们。
李君姐妹，
各位兄弟姐妹平安。我叫李军，来自美丽的春城昆明。我是出生在一个军人的家庭，所以是从小是受无神论的教育长大的。后来呢，在学校里面呢是又学习了进化论， 后来上了大学，然后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完成了学业，来到了美国生活和工作。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认为神有神的存在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就说也没有好好考虑过这世界上的一切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也是相信那个崇拜个人奋斗，认为只要靠自己呢就可以得到幸福啊、快乐啊、平安。而且我对基督教的那个认识呢，在大陆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就很深入的了解过。我都认为就基督教就是跟其他的宗教，佛教啊，那个伊斯兰教啊是一样的，都是人们用来慰藉心灵的一种精神鸦片了。就是只有那些心灵空虚啊，或者是那种生活呀、工作啊，有些经历过一些痛苦或者磨难的人，他们在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安慰呢，才转向来寻求这种宗教啊或者基督教的这种解脱。而我的一生呢，回忆起来呢，其实主要是应该感谢主。其实我的生活非常的顺利，基本上没有什么挫折，也没有什么磨难。所以刚开始我到了那个工作的时候呢，有同事就是向我传福音的时候呢，对于同事嘛讲呢，他讲了，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认真听，也没有好好的思考，还是这样就是过着个人奋斗啊无神的这样的生活。但是我觉得真的很感谢慈爱的神，他没有就说就放弃我。那个我们的那个同事，他今天也来特意从别的教会来到我们教会，真的很感谢他。他呢就给了我一本那个刘志崇教授的那个《出人头地》，他给我以后呢，其实我拿回家，因为我觉得同事给了你不要，你还是不好意思嘛，就拿回家，其实就放在一边，就放在那个茶几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看。但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好像有点无聊，没什么事儿可干，那我就说，哎，反正书也要还要还人家嘛，我说还是来看一看，翻翻到底写的什么东西。现在我觉得想来，肯定是神安排我来看了这本书。看完这本书以后呢，从此我的这个一生就改变了。其实呢，从这个书里面我发现哈，我一直都是在那里抓呀，在那里爬呀，或者在那拼命的在世界上要得到很多东西，不管是名啊利啊，一切呢而且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管做什么事情先考虑的都是，哎呀，我自己是不是对我自己有利啊，一生都是为着自己来服务。但是呢，其实我发觉人其实蛮有限的，很多东西你觉得以前我觉得只要努力就可以得到，但是慢慢的其实你在工作中，你特别在美国，你发觉就是你再努力很多东西你可能就是得不到。所以呢，我就觉得就说从那本书里面就让我看到，其实好像我以前的那种生活就是在那种痛苦和无聊中摆渡。那怎么说呢，就说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就痛苦，你就想去努力去得到，但是真的得到以后呢，你过了你可能快乐一两天，因为你就又无聊，因为你就得到了嘛，所以就在这种痛苦和无聊中摆来摆去的。然后呢，看完这本书我就想，那如果我可以像那个撒该一样的听从耶稣的话，从高处下来，放下就是你所要抓的东西，来信靠这位创造了一切全知全能的神的话，那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从这里开始呢，后来呢，我就参加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查经小组，每个星期呢，我都跟他们学习神的话语，然后呢，他们也很热心地帮助我解答一些我就说有的一些问题。那这样神就是这样慢慢地在我心里面开始做工，我知道他们可能也是为我祷告，然后这样的我的无神论慢慢就动摇了，然后我的那个干硬的心，我发觉就是慢慢我就打开了。我的心门打开以后，我再去读那个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跟我不信就是没有打开之前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今年的劳工节呢，然后我的先生呢跟我就是我们的同事邀请我就参加了那个福音营。在这个福音营里面呢，通过了三天的这个讲座哈，我对神的创造啊，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救赎，还有真正的永恒的平安，这些真的又有了很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认识到像我们这种不认识这个，就说不认天父，就不认这位创造了我们然后赐给了我们一切所需的神，这是多大的罪恶。就像你不认你自己的那个生父一样的，这种其实这个比喻就是你在 你是肉体上你的父亲你不认，那这样的话从灵魂上穿着我们的天父你不认，其实也是非常大的罪。而且呢，因为就是说离开了神以后呢，我们是活在那种罪的那个诅咒里面，落在那个撒旦的这个掌控下，你没有不犯罪的那个自由，就你想不犯罪，但是很多时候你是身不由己，被他们所那个被那些名利啊那个世上的很多东西所吸引，而且呢要面对肉身的死亡和永远的痛苦，心里也不可能有平安和喜乐满足。然后于是在那个在福音营那个传道人的呼召下呢，我就决志了，我就愿意相信主，我也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然后呢求他可以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求他可以免去我的罪，让主耶稣可以坐到我心中的宝座上，让他做我的就是我不再以我来做我的那个主人，而是让耶稣来做我的主人，带领我走他的新的道路。那截止以后呢，那个神就把我带到了天成教会，我终于可以回到神的那个家。更可喜的是呢，我先生呢，他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信主了，但是呢，有一段时间他就离开了神。但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也真的很让我看到了神的大能哈。神借着我的节制呢，也把我的先生呢和我一块儿就带回了神的家。从此我们可以携手追求神的道路，感谢主。信主以后呢，我也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我觉得我也想让我在国内的家人哈、父母也可以听到福音，可以接受那个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所以这次在我前一个月吧，回国之前呢，我就向神祷告，我就求他呢可以做工在他们的身上，也让他们的心可以打开，可以通过我的口呢将神的真理可以告诉他们。所以这次我回去呢，也向他们讲了这个就是我信主的过程，然后也讲了就说一些基督教基督的真理、神的真理告诉他们。那虽然我觉得就是时间很短，我觉得他们是要需要时间，他们还没有完全可以相信基督，但是我觉得神已经将那个福音的种子种在他们心里面了。我也相信全能的神一定会把他们带回家，就像刚才有个姐妹说的，一人信主，全家都应该得。就我相信，一人信主，全家可以得救。认识主耶稣呢，我觉得有像一首歌里面说的，能够认识主耶稣，能够信靠主耶稣，能够也与主耶稣同行，这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真的感谢主，今天我可以在这个神的殿堂里面受浸，将我有罪的救我和主同钉在十字架上，使罪身可以彻底埋葬。灭绝，从此呢不再活在这个罪的那种诅咒的之中。然而新的我也相信新的我也可以和主耶稣一样可以复活，从此开始新的生命。所以今天呢是我属灵的生日，我谢谢大家都可以像我的那个给我传福音的朋友那个弟兄啊，还有大家可以来今天可以来这里见证我今天这个属灵的生日，从一个属灵的小 baby， 希望可以在天成教会可以慢慢的长大，成为那个神喜悦的可用的器皿。那呢，所以我在这里向大家宣告，我已经信主耶稣，而且归入基督。我也向撒旦宣告，我已经不在你的这个权下，而且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已经永远脱离了撒旦的这个辖制，与他无份无关。我现在我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慈爱的主，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所有的罪，使我在你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现在我已经与基督联合，同死同埋同复活，我愿意接受基督做我永远的救主，我愿意做您忠心的仆人，一生跟随你，侍奉你，行你的道，荣耀你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就一句经文，父神在天上说，我已得了荣耀，而且还要再荣耀。感谢我们的神，感谢我们弟兄姐妹，也感谢神将的话语 赐下来，来劝勉每一个弟兄姐妹，敬爱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这里首先要向各位表达的，也是在父神面前的一个感恩，就是感谢神让我们中间有许多被人家认为精神不正常的人。这些精神不正常的人呢，有的是在理智上好像想要一直要把神的道理向我们所关心的人来一直向他解说，也有很多精神不正常的人呢，他就是一直就缠着你就是一直要去探望你，一直要请你到教会去。可是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精神不正常的人，被人认为不正常的人，可是为着主的爱，我们看到今天有五位宝贵的灵魂又回到神的家。事实上整个教会存在的，在这个世上存在的一个理由，那就是要我们去传福音。所以但愿有一天，我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大部分都是已经基督徒了，我们乐意把这个福音传给人。可是我真的从心里面盼望，当有一天你所带领你关心的人，他们能够站立在众人面前，他们宣告他们是属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欢乐，而且我们想到父神是多么的喜悦。今天我就用很短短的一点时间，也是一起我们在基督徒奔走天路的路程上有些劝勉，那就是我讲的一个题目，是基督徒的相交。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相交？相交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我想很多的人懂得交流的意思，我们讲说我们来有一点交流，我们彼此把我们的想法意见我们的感受沟通一样，这个我们说是交流没有问题。可是到了教会里面，我们听到了另外一个词叫做交通，我们觉得这个交通这个很奇怪的用词，又不是在马路上开车，怎么叫做基督徒？我们来交通一下。其实交流交通跟相交基本上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有双向不过往来的意思。不过这个相交这个字可以说可以更能够表达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我们就不只是因为朋友之间的兴趣相同，或者我们背景相同，也不是说我们来这里认识个朋友，我们能够一起吃吃喝喝听听说说，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相交的这个意思。我们去参加一个音乐会，我们去听一个演讲，看一场电影，我们坐在里头，那个可能有一些限度的感情上或者知识上的交流，可是远远比不上基督徒的相交。基督徒的相交到底是什么呢？基督徒的相交乃是超越我们所有的背景，我们的兴趣是有背景，我们共同兴趣是传讲主耶稣，我们的背景都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超越这些甚至物质时空的限制，我们可以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说不同的语言，我们是不同的种族，可是我们有一个同样的，就是我们都在主的爱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这个蒙恩的生命彼此来分享。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基督徒的相交的一个特点。那么今天我特别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要用这一个题目来勉励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当你进入了神的国度以后，我们跟人之间有相交，我们跟神中间有相交，这个就成为我们整个人生生活的形式，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要走的方向。有位传道人，英文讲传道人讲的很重要，这一句话不太容易翻，他叫做 Fellowship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defines being a Christian. 就说相交，基督徒的相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能够决定我们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基督徒他要能够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有这个相交。那这个相交当然我们知道是说我们跟神中间有相交，我们跟人中间有相交，才能够使得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事。如果把这个相交除去，我们跟神中间没有交往，我们跟人中间没有交往的话，你这个基督徒就可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基督徒相交的基础是什么。我们今天所以能够成为这样的大家有共同的生命的交流，有一首诗歌叫做我们成为一家人。这首诗歌在以往的受浸聚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也说因为太好的歌太多了，所以我们不是每一次都选这个歌。可是这首歌里面它的歌词说到我们成为一家人是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它这里面歌词里面讲的是说，因着耶稣得洁净，因着耶稣入什么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因着耶稣，因着耶稣的慈爱啊，那个慈爱忘记把它 highlight 出来，因着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爱哦，后面还有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所以你看这首诗歌把我们基督徒相交的要素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有生命，有光，有爱。那么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基督徒相交的基础，第一个基础是爱。因为爱能够使神与人和好，因为这个爱神亲自来到人间，因为这个爱使人与人中间也能够和好。所以约翰一书里面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二节的经文，你看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谈了十几个爱，用了十几个爱，讲到了神对我们的爱，讲到人跟人中间的爱，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读，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因着他得生。神的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相交的第一个基础是因为神的爱。若不是这个十字架上的爱，若是不是神亲自来到人间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舍己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得到这个生命。所以当基督徒神又在人间，他借着人跟人中间，尤其基督徒的爱，无私的爱，刚刚听到我们弟兄姊妹这些见证，没有任何带着目的的，宋弟兄在 Rockville 十年的时间，到了我们中间两年多的时间，他虽然一直说等等等等等等，可是弟兄姊妹没有放弃他，没有因为烦了啊，你的头脑那么大，算了，我不理你了。我们中间有许多的我们刚刚听到姊妹们的见证，也是有多少的人在那里爱你，听了知道你感动，受了一首诗歌感动，就特别去把这篇 CD 要送到你的手上，为了看到我们姊妹是不是有公司里面的查经，每一个的见证，像楼磊超凡为什么要那么麻烦的被你认为神经病，对不对？精神不正常。费太太也是一样，我们都尊敬人，如果我们来讲的话，哎呦，费太太已经上过两次受洗了，你看一个人受洗两次他都觉得哎呀，他们还要再受一次洗干嘛， 对，我们也觉得不好意思，你两次都错吗？我要指证说你以前的错，你以前都活在宗教的生活里面，你以前甚至你所谓你认为是基督徒，你都是错，你都走错方向。这些话对我们来讲讲不出来，不好讲。可是为什么基督徒们还要这样子来包容？来，就是出于爱，因为神爱我们，他因为我们顶撞他，他爱我们，还来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基督徒，神的话说，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们自己得过神的恩典的人，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没有任何一点比一个慕道友或者一个抵挡神的人好到哪里去，因为我们同样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当神的这样子，我们就进到了基督徒相交的第二个方面，那就是讲到与基督的相交过程是光，光来暗就走，就显出光一照出来就显出隐藏的罪。我们再看看神的话怎么说的，我们也一起来读约翰一书。来，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还有一段，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理由。你看到神的话里面，光、爱、生命都不可以分开的。当神的光来到的时候，我们就里面，刚刚楼磊讲得好，我们里面如果你看那个，我觉得今天我终于见识到这个楼磊的这个分析的能力哈。我以前听说他跟这个李超凡搞啊搞啊，李超凡还有一些人就是好像讲不过他，讲不过他。他能够分析人的喜乐，甚至你去偷了东西的喜乐，跟你另外一种喜乐，你里面有的喜乐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当我们在光里面照出来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暗被显出来。所以我们真的只有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基督徒的相交的因素乃是神他自己是光，光来到这世界上，可是世界上人不接受光，反而要把它定死。神就是用着他自己的生命，他在光明里面来到世界上，他的道德，他所讲的真理是完全摊在人的面前。他就是因为他说他是光，他是神的儿子，他上了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相交的中间也是光的基础，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光，我们跟人中间彼此的交往也是在光中。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彼此劝诫、彼此劝勉、彼此祷告？因为这个光照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不以我们自己的软弱、罪恶犯的罪为羞耻。我们可以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弱摊出来。可是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爱里面包容，我们都在生命里面来享受神给我们的生命。第三个因素，基督徒相交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得到神的生命。是这个生命我们得到，我们也给出去。我们也仍然来看约翰一书里面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来，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却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好，还有一句话，来，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三个要素，神怎么样能够得到我们，他怎么把爱给我们，是因为他的爱、他的光、他的生命。 这是神来到接触我们，把生命给我们的一个要素。我们怎么样子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是因着爱，因着光，因着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就是要劝勉每一位，再提醒一下我们新受浸的弟兄姊妹，或者已经是老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你如果没有这三个要素，求你们接受我在爱你们的劝勉，你如果没有这三个要素，你还不是一个完全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你必须在神的面前来反省你跟神中间的交流，你跟神中间有没有爱的交流？你爱神吗？你接受神的爱吗？你在神中间，你跟神中间有没有光的交流？神的圣灵光照你，你做了什么错事？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你是抵挡神呢，还是你照着神的话语去认罪去赔偿？你到底有没有神的生命？你里面有没有对神的话语的渴慕？你有没有愿意来参加同样生命的人，与同样生命的人相交？你有没有渴慕你两个礼拜不聚会，两个礼拜不读经，你心里面觉得我缺少了什么？我饿了，我没有力量。你有这样吗？你跟神中间有没有生命，有没有光，有没有爱的需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再一次在神的面前，不要糊里糊涂的过日子。那我们跟人中间呢，我们是不是活出光？是不是活出爱？是不是活出生命？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彼此中间相交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谈谈天说说话。在生活里面有许多的方面，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如果当你跟同事中间突然在那里听到有一些不满埋怨，或者做一些不合宜的事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被光照的感觉？你有没有跟着同事一起来常常的抱怨或者破坏不合宜的事情？你里面有没有这个光照你的感觉？这不止在教会里，在公司里面，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你有没有到神的面前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突然亮了，说：“哎呀，神啊，我得罪的人又得罪了你，我愿意来悔改。”或者你有没有愿意把你的格外的爱给出去？在家庭里面一样，我们基督徒相交的时候，当一个姊妹、一个弟兄来跟你谈到他家里面的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两个人就或者谈到人际关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指指点点，也就骂骂就过去了呢？这里面有没有一个爱的基础？有没有一下当你听到人的软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弟兄或者姊妹，要不要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为对方求，或者我们一起来为你的软弱，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基督徒中间的相交，就是能够你敢于给出爱，你不要怕得罪他。你用爱的时候，他那么痛苦的时候，你如果只站在人的层面，彼此要帮着他出气，帮着他批评，你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你应该把生命给出去的机会，你应该把爱给出去的机会，你应该让神的光来光照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讲这个相交，我用很短的时间来提的时候，最后我们讲，我已经提了，事实上生活上的应用，我们要每一个人要警醒到，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在信仰生活上能够走得平稳，我真的诚心的祝福你们这今天的五位，就像我以往每一次的聚会里面，在我们中间天成十几年来，每一次的聚会，我们看到神的光、神的爱、神的生命在我们中间。可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走得好，我们在生活中里面必须要借着十字架。我们还是讲来讲去，十字架是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的基础。因为十字架把神的爱、把神的光、把神的生命带给我们，十字架也使我们人跟人中间可以和好。我们人、我们的家庭问题、我们的公司的问题、我们个人里面有许多恩怨，如果我们来到十字架底下，我们伏在十字架底下，神啊，你的话怎么说？我愿意遵行你的话，求你的话光照我，让我把你的爱给出去。我的爱不够，求你的爱、你的生命来加深我，带我里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欢迎你们五位进入我们的家庭。当然你们从你们觉知那一天就已经在神的家里面了。我也但愿真的很多我们今天看到有别人撒种，别人栽种，我们今天收割，这不都是我们的功劳，我们只不过是神的整个过程里面的一小部分。但愿神恩待我们，我们中间所有的包括今天受洗的五位，你看你们这么多朋友，今天你们的同事，你们的朋友好多，我看到好多新面孔跑来，这些都是以前你们认为神经病的一些人，精神不太正常的人，可是今天你们也加入，欢迎你们加入这个这个团体，以后神也借着你们把福音、把光、把爱都给出去。求神祝福我们，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爱拯救了我们，是你的光照出了我们里面黑暗的隐形。主啊，是你把你的生命托住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是有生命的交流，我们在这里是生命中的相交，是爱的相交，是光的相交。求主你继续保守这一个地方作为你的见证，保守所有的教会，凡是奉你名的，主啊，他们都能够在地上来做拯救人灵魂的工作，不怕人的讥笑，不怕人的抵挡。主啊，我们就是要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使你流血，你为我们舍命的功效能够得到满足。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神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真的在每一天生活里面与神与人都相交。现在我们请五位弟兄姐妹可以去换受浸袍。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先来欢迎第一次到教会来的新朋友们。在我左手边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请你起立，然后告诉我们你的名字以及你们住在哪个地方好吗？在我左手边，哎，